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全国范围内骚扰法轮功学员被抵制，吉林金敏被劫持两个月没有音信，八旬父亲申冤无门，辽宁女子监狱十二监区残忍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近期中共以清零为由，在全国范围内逼迫法轮功学员签字放弃修炼。面对中共大面积上门骚扰的非法行为，法轮功学员及家属普遍采取抵制。在内蒙古、吉林省、河北省等地发生这样几件事：内蒙古赤峰市临溪县五十家子镇朝阳沟村法轮功学员张秀荣女士，现年72岁，最近当地政府部门人员多次上门骚扰她，村委会书记也打电话骚扰她，让张秀荣签不练法轮功的所谓保证书，都被张秀荣拒绝。张秀荣2014年开始学练法轮功，起因是她做肠癌手术后，医生让她进行化疗。张秀荣按照亲属告诉她的“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身体恢复得很快，没做化疗就出院了。出院后，她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两个多月后，县医院让她去复查，各项指标的检查结果都显示正常，医生感到很惊奇。手术半年后，他的儿女们不放心，不敢相信这么重的病通过练法轮功就好了，便又带他去市肿瘤医院检查，结果仍然是各项指标都正常。张秀荣全家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和神奇。张秀荣说，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桂林街道法轮功学员李维清先生，于2020年11月15号收到社区人员发来的短信，威胁他说，现在都是大数据，如果李维清不转化，将会影响他孩子的前途和发展。李维清给对方回复说，我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身心健康，往哪里转化？请问一个盲人找到了光明，什么力量能迫使他再回到黑暗呢？李维清此前被非法关押，10月4号回到家中。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赵圈镇法轮功学员孟俊罗和丈夫、女儿11月7号这天都在家中，镇政府官员杨世勇、村支书张清海等人非法闯入孟俊罗家，逼迫他签字保证不练法轮功。孟俊罗对他们说，我练功22年了，修炼后身体健康，从没吃过药、打过针，你们这不是干扰我的生活吗？这不是干坏事吗？你们不要再干这种事了，这是骚扰，是迫害。这几个人无言以对。见孟俊罗不签字，杨世勇让孟俊罗的女儿代替签字，他女儿拒绝说，我虽然不练功，但我知道法轮大法好，你们也把我抓起来吧。村支书张清海拿出手机要给他们母女拍照，被孟俊罗的丈夫制止。孟俊罗的丈夫警告他们，你们这是违法。看到全家人的态度都坚决抵制，那几个人走了。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金敏女士，2020年9月11号在永吉县双河镇给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遭绑架，9月14号被劫持到吉林市看守所非法关押，10月23号被非法批捕。金敏的家人到现在也不知道她目前状况如何，八旬老父亲探视申冤无门。11月8号，金敏的老父亲带着大女儿打车近百里去永吉县公安局询问金敏的情况。老人说，我姑娘因告诉人躲瘟疫，记住法轮大法好，告诉人真相就被抓了，这救人犯了什么法？两个月了连通知书都没有，所以特地前来询问我女儿现在人怎样，案子到哪儿了，我们得知道情况。结果县公安局的警察推脱说，不了解情况，你们得去派出所。于是父女俩又打车去派出所，派出所里的警察态度凶狠地说，案子已经交上去了，你们去永吉县检察院。 老人和大女儿又来到永吉县检察院，检察院的值班警察在电脑上查了查，说没在这儿，得去公安局找。就这样，老人和大女儿被推来推去，折腾一天，累得够呛，到哪儿哪儿推，最后还是不了了之。金敏的冤案现在到哪儿了还不清楚。金敏现年53岁，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里，曾9次被非法关押、强制洗脑、非法劳教判刑等迫害，遭受过多种酷刑折磨，并被非法剥夺工作权利。辽宁省女子监狱第12监区是为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成立的一个监区，所有入狱的法轮功女学员都要先关到12监区进行所谓的转化，逼迫学员放弃修炼法轮功，期间遭受各种酷刑折磨。据明慧网2020年11月18号报道，法轮功学员赵红梅、周玉珍被以李芳为首的几个犯人罚站，几天几夜不让睡觉，还被揪头发、揪阴毛。赵红梅为抗议迫害已经绝食4天，现在她的体重由被抓时的140斤减少到不到80斤。本溪市桓仁县法轮功学员张秀英长期被迫害，有时被人拽到监控摄像头看不到的地方毒打。朝阳市法轮功学员林梦芬被狱警指使以李小芬为首的几个犯人看管罚站4天4夜不许动。朝阳市法轮功学员姜伟之前在监狱1监区多次遭受酷刑迫害，被犯人拽着脚从楼梯上面往下拖，还被喷过辣椒水，现在被关到12监区。除了遭受种种酷刑外，被关到12监区的法轮功学员都不让洗漱，不让上厕所，不给手纸，被众多犯人辱骂，不准法轮功学员之间说话。据悉，2019年到2020年1月期间，有25名法轮功女学员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第12监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2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波兰举办宗教自由会议，蓬佩奥谴责中共迫害信仰；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集会，庆祝3.6亿人退出中共；11月16日，第3届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在波兰首都华沙开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过视频发表演讲，谴责中共迫害宗教信仰。蓬佩奥在发言中说，中国共产党对信仰宣战，迫害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和法轮功学员。蓬佩奥感谢波兰外交部长兹比格涅夫·拉乌的邀请，让他有机会在此发言。他说，这个活动将各国凝聚在一起，并分享各自不同的传统。蓬佩奥说，我们坚定地维护每一个人的基本尊严，无论其本人是否有信仰。美国的立国承诺包括尊重所有人与生俱来的尊严，对信仰自由的践踏就是对人基本尊严的践踏。可悲的是，世界各地都在发生着对信仰自由的践踏。蓬佩奥表示，今天的活动也为我们的崇高事业聚集力量，让我看到希望，让我们继续努力，保障我们自己本国的国家安全，同时为世界各地那些遭受宗教信仰迫害的受害者发声。蓬佩奥说，让我们带着这一信念前进，信仰永存，暴政必败。2018年，美国国务院举行史上首届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2019年的第2届再由美国国务院举办，今年第3届会议在波兰召开。今年2月， 在美国领导下成立了国际宗教信仰自由联盟，波兰是创始成员国。11月14日，新西兰奥克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北岸举办了庆祝 3.6 亿民众退出中共的活动。主持人向现场民众讲述了中共的欺骗和杀戮历史。自中共窃取政权以来，发起了一场又一场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导致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团体。在中国大陆，有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其中许多人被非法劳教、酷刑迫害、虐杀，甚至被活摘器官。明白了真相的民众纷纷签名，支持中国人退出中共。李亚是一位作家，他和妈妈路过集会现场，他说，我知道中国共产党，我们绝不能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意识形态的战争，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都是魔鬼撒旦利用的工具，都将在大审判中被清算。李亚的兄弟2013年曾居住在中国，他告诉家人，中国到处都是警察和监控摄像头。李亚的妈妈说，我儿子的经历让我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好的国家。诺姆·克拉克先生的妻子是中国人，他说，我知道中共是怎样给人们洗脑的，他们撒谎，捏造事实，然后再把这些输出给全世界，他们给整个世界设下圈套。他还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让我非常愤怒，现在中共又对香港人民施暴。诺姆认为，新西兰政府应该抵制中共，因为人权远大于贸易。明白真相的华人贝拉说，每个人心里都知道，中共是非常邪恶的，在中国是不允许有信仰的，活摘器官是毫无人性的。贝拉还说，我是一名历史老师，中共每一年都会更改历史教材，在课堂上要是讲一点真实的历史就会被抓，有不少历史教授都被关进了监狱。共产主义不适合人类，它让我们受到压迫、打击、伤害和杀戮。共产党是反人类的，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战争，只有共产党灭亡，中国才有希望。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776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教练文章，题目是莫让齿轮空转，疾呼讲真相不可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5号。近日，随着全球剿共的红十浪潮迭起，越来越多的大法弟子意识到正法进程已走到了最后的最后，更感慨于时间每天都被推快，与魔鬼抢人的正邪大战也来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于是本地同修们就讲真相问题展开了交流。 结果发现许多令人不易觉察的后天观念深植于部分同修的心中，成为捆绑同修手脚、拖缓救人进程的元凶。它让大家每天麻木度日，机械地重复着按部就班的生活，甚至抱着可做可不做的态度，把讲真相视为修炼中的次重量级事项，敷衍对待。通过此次交流，笔者发现这些负面的思维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心安理得型，这类同修提到讲真相，就拿自己在做其他正式法项目为借口搪塞过去，言外之意就是自己做的事儿也跟正法相关，两者可以相互替代。第二种是自我安慰型，这类同修每个月出门发放固定数量的小册子，就觉得任务完成了，从而生出我也没闲着了，我也间接的证实了法，三件事没落下等自我安慰式的心理状态。这种机械做事的麻木行为掩盖着不易觉察的侥幸心理，还有安逸心和懒惰心在作祟。第三种类型的学员因为怕心没去，一直不敢面对面讲真相，甚至有一种出门讲真相容易被抓，被抓后个人圆满的计划就会落空，多年的修炼将功亏一篑的想法。这种心理不但不符合正法的要求，而且极度自私。须知讲真相证实法是师父留给我们的路，这条路和发正念一样，恰恰是解体迫害的利器，既救了众生又修炼了自己。阻碍我们圆满的绝不是迫害，恰恰是那颗自私自利不愿讲真相证实法的心。第四种类型的同修占大多数，随着大陆的环境逐渐宽松，受名利情的腐蚀和沾染，他们开始对人中的美好生活萌生向往，在世间过日子的心态较为严重，给了后天观念扎根的土壤，这些观念形成了一层麻木的外壳，包裹着他们的真我。面子心使他们不愿意张嘴，懒惰心使他们能拖就拖，安逸心让他们混世心态严重，每天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这种自我放纵的心态让他们开始一步步脱离法，使誓约失色，使本该得救的众生黯然凋落。随着全球正义团体纷纷结盟，围剿共产红魔，宇宙正法已被推向了三界的最表面，在各界人士走上街头面对强权发声，甚至用生命捍卫自由和公正时，大法弟子作为这场天象变化下的主角，你在做什么呢？是广传福音、广传真相，还是蜗居在家龟缩不出？在世界处处声讨共匪、邪恶行将就木之时，你却还在害怕犹豫，甚至面对周边亲友都张不开嘴，拿着册子都迈不开腿，迟迟不敢为大法发声，你还算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吗？还敢自称是神路上的修炼者吗？恐怕连一个具有良知和正义的普通公民都不如吧。面对周围一张张深陷混沌尚未开蒙的面孔，你不觉得愧疚吗？他们能活到今天，得益于师尊用无量承受延续来的时间，他们能不能走向未来，取决于我们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用真相将他们唤醒。更何况在最后的时刻，我们的一切都有神佛助推，都有众生造势，正法的浪潮推动着我们前行。只要你在队列里，就能感受到自己做事时常有种事半功倍的效果。就如同这次美国大选，不少同修反馈，他们在发正念支持川普时，感受到意念中发出的那股源源不断的能量，前所未有的直接强烈。而最近参与讲真相的同修们也反馈说，感觉现在众生的那层壳都被揭开了，没听几句话就痛快的三退，并对邪党的愚民政策深恶痛绝。通过这些现象，我悟到师父教弟子们做什么的时候，已经把基给铺好了，只要你去做就起作用，而且会意想不到的顺利。就像一枚火箭，发射塔和燃料已经备好了，一飞就能冲天，就等你按下发射键一样。整个宇宙的正法红势就像一枚巨大的齿轮在全速前进着，这个巨大的齿轮里又有无数个小齿轮，对应着各个空间和每位大法弟子所负责的群体。 无论你是否在自己的齿轮里兢兢业业的工作，在大齿轮的转动下，所有的小齿轮也在同步的运转着，它们碾过过去的每一天，奔向崭新的纪元，生生不息，一刻不停，因为正法必成。师父在红银三节中说，救人数亿满，邪恶一并诛。我个人的体悟是，师父心里有一个得救众生的数字，救人的时间不会无限的延续下去，那个数字一到，正法的最后一步也将随之到来。就像当年师父说神韵会成为世界第一秀，现在已然应验一样，师父会用各种方式来做，你做不到的地方会有其他弟子做好，最后正法的标准一定会达到师父的要求，大齿轮也一定会在预定的时刻到达既定的终点。过程中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在摆放着自己的位置，你的缺位会导致另外空间师父给你铺设好的齿轮空转，那些不重视讲真相的同修们将永远失去提高生命层次、兑现史前誓约的机会，同时那些未被救度的生命所对应的宏大穷体也将在顷刻间被解体。在寰宇瞩目、神佛聚焦三界的今天，我们作为舞台中心的主角，必须摆正主师正法的生命基点，不能让自己所对应的齿轮空转。我们要认清和解体阻碍我们讲清真相的观念和拜物，用内心的殊胜感和慈悲代替麻木与懈怠，真正做到师父所要的。同修们，多奔走理智坚定的正实大法吧。讲真相仪式与寰宇相关，和生命相连，师尊的教诲与棒喝不断，我们必须清醒，救人不别停。
请听明慧教律文章，逆流而上，救人脚步不停。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31日。2020年，随着武汉肺炎疫情疯狂的蔓延，全国各地陆续的封城封小区，而且还有什么基层人员督查，我居住的小区也是如此。开始是发出入小票，一家两天可以出去一人。我和同修就利用两天出去一次的机会讲真相救人。疫情的肆虐，人人都害怕，家人也害怕，不愿让我出去，怕带回病毒。我就给他讲道理，大法弟子是有能量的，修出的是正能量，病毒是上不来的，而且我们有师父的保护，所以我自身既不能感染，也带不回病毒，家人也就不担心了。想到世人不知道大法好，不三退就要淘汰的，就得去告诉人们躲过疫情的秘诀，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没有打印的护身符就用手写卡片。师父理性经文出来后，对照师父的法，我做对了，更加快了救人的步伐。看到大街上没有车辆，人也稀少，想到师父在红银五宇宙流氓看你几日作中的诗句：天沉沉不见身边人，心里一阵酸楚，慈悲心油然而生。那是我们见到人就讲，大有见人就亲的感觉，求师父快把他救下来吧。所以很远看到一个人就急切地追赶上去，让他能明白真相，免于淘汰。我们讲真相不固定地点，穿街走巷。有一次我和同修走到一个小区，不是正门，全都拦着铁丝网，只有底下有空，瘦小的人可以钻过去。可我想到我是神可变大缩小，我也就钻过去了。那时讲真相救人的效果还行，一讲就退， 几乎没有不退的。可是没多长时间，每两天一家出去一人的小票作废了，必须用手机扫码。可我们的手机没有微信，再说也不能配合扫码，让其知道大法弟子的行踪。我不扫码照样出去，而且基层人员还乐呵呵地和我打招呼。可保安怕上面检查，让办个纸码。同修和我去社区，同修正念很足，说了几句话，那经理就说，回去吧，你可以两天出去一次，不用办了。立马就给保安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不用办了。我心里感谢师父在帮我。就这样，我出入小区从没扫过码，可进其他小区或大小超市都要扫码量体温。我想到我不用扫码，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空间场上的一切都听你的大脑意识去支配。我就信师父说的，所以在师父的保护下，并没有因为没有手机扫码而影响我进入超市救人购物。中共病毒虽蔓延全球，可并没有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在网上时常看到各省市地区都有因为大法弟子救人讲真相被举报而遭绑架抄家，我地区也有。面对这些，有没有怕心？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我悟到怕心是修炼人必须要面对的，也是必须在实践中要去掉的最大人心。想到师父在红银寺为你们歌唱中说的，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师父还在红银二怕啥中说，神在世正实法。把自己定位到神的位置，那谁怕谁呀？记得有一天晚上七点多，我去超市买鸡蛋，在捡鸡蛋时不小心弄到地上两个鸡蛋打碎了，服务员赶紧过来打扫，我也道歉地说，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还是我来擦吧。服务员说，没啥，不算事儿，不算事儿。我说，一会儿我买完还上这两个鸡蛋。服务员说，不用不用。待我交完款，我拿出两个鸡蛋放到鸡蛋箱里，服务员说，你还真拿回来呀，上午有个人把这鸡蛋箱弄倒，打碎了半箱的鸡蛋，也没说赔，我们也没让他赔，你这两个鸡蛋不要了，你这人可真好。那个经理也说不要了。我说，你们开超市也不容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讲真善人，做事要为别人着想，不占人家便宜，损坏了东西是要赔的。顺势讲了大法真相，当时超市里有收款员、营业员、经理，还有几个客户，他们听了我是修炼法轮功的，都惊叹地看着我，有的说，啊，法轮功这么好啊。我在买蛋糕时给营业员三退了，交款时给收款员三退了，在我手拿着鸡蛋往回送的过路时又给经理三退了，把鸡蛋放回鸡蛋箱时又给这个服务员三退了。就这样，我以这两个鸡蛋为话题救了几个人。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关于小说《苍雨劫》中说，你们是经过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我是用师父的法指导自己的行为，修去怕心的。最近又看到有的省市宣称，举报一个法轮功人讲真相，奖励多少多少。对这个疯狂的手段，我一方面看到是邪恶最后的挣扎，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大法弟子更应该加大力度讲真相。如果一个常人明白了大法真相，明白善恶有报的天理，他还能用生命去换金钱吗？回想起这几个月来，无论是封小区还是扫码，还是邪恶疯狂，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都没有挡住我和同修配合救人的步伐，顶着压力逆流而上，讲真相救人。 感谢师父的一路看护，平安去，平安回。可向内找，救人的数量还不够多，从疫情开始到现在还不到1000人，还有很多遗憾，如讲真相的善心、慈悲心还没有完全修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怕心，还有惰性等。在今后的讲真相救人中，一定要修去这些人心，修出大法弟子应有的神的状态，在无悔的修炼过程中，兑现誓约，完成使命，圆满随师把家还。叩拜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说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3日。台湾有一个系列动画片叫《悠游自在》，我和女儿也是大法小弟子，都喜欢看。其中有一集《说我》对我的触动很大，每当看到无私的鹿王放下自我为鹿群牺牲的时候，我的眼泪总是止不住地往下流。正是鹿王无私的壮举换来了鹿群的安宁与国王的尊重，以狩猎取食的国王立法，从此不许杀鹿，杀鹿等同杀人。鹿王用善的力量化解了鹿群的劫难与国王的恩怨。我们在修炼中会遇到一家都是修炼人，可还是会有很多矛盾与纠纷，这矛盾有母子婆媳之间的，也有夫妻兄弟姐妹之间的，看似和常人的家庭矛盾没什么不同。修炼人自己也很苦恼，怎么修了这么长时间，还是和人一个状态，还是放不下这些心呢？有的矛盾间隔严重到，同是一家人修炼，但是无法一起学法练功，甚至交流。人都有善的一面，修炼人更是想要去恶修善，都想善待面对的每一个众生，何况是家人呢？可是为什么在现实的生活过关中却事与愿违呢？个人理解，这就是这个我在起作用了。一个人想善待别人的时候，如果没有自己的一丝杂念，或想改变对方什么，就是考虑对方的需求，对方一定会感动的，不论对方是自己的家人还是讲真相的众生。不站在自己的角度想，我想给他什么，我该怎么做，我不能怎么样，这些我的想法一摆在前面，说出的话和做出来的事就有维护自己的心，就会让对方感到不舒服，就会排斥。这时会想，我这是为你好呀，就强硬地灌输对方，结果对方还是拒绝不接受时，就感觉自我受到了伤害，心难受，感觉对方不理解自己，自己是好心。其实都是这个我想怎么样的心受到了伤害，而并没有真正的考虑到对方需要的是什么，自己的做法有没有伤害了对方，对方能不能接受。因为感觉自己是出于好心不被接受，就是对方错了，没有想一想这个我想对别人怎么样时，是私心还是真正站在别人的立场考虑对方的需要。如讲真相时，是因为想到我是大法弟子，不这样做就没做三件事，还是面对众生时想他是为法来的生命，不能让众生错过机缘。如果不从我这个节点思考问题，那么面对的众生，不论他是接受与不接受，说你好和说你坏，你才不会被带动。因为把我想在前面的话，就有了一个私心在里边。这个思就是名利情，会幻化出很多人心，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就会难受， 不舒服，有矛盾。思是旧宇宙灭时期的物质，不会进入新的宇宙。分清它，不被这个我带动，不与众生产生间隔，在大法中修出纯善、慈悲，真正的做到不被表象乱象带动，守住根本。按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要求我们做到的，师父讲，一个不动能治万动。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浩然正气来自于大法》，作者山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5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2019年9月，我再次被邪恶迫害，非法关进看守所。在看守所，我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善待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包括狱警及公检法人员，用自己的言行来证实大法，同时利用各种机会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救度狱警和关在看守所的人。第一部分，狱警队长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一进看守所，狱警把我领到狱医室做例行检查。我跟狱医说，我患病多年，要命的病都得过四五次，练法轮功后所有的病都好了。他问我原来有过什么病，我说失眠、过敏性皮炎、过敏性哮喘、肺气肿、肺心病、慢性咽炎、慢性胃炎、肠梗阻、腰椎颈椎病、抑郁症。狱警一听撇撇嘴，你别说了，练功能练好这么多病，我才不相信呢。我正要开口，医生接话了，确实能，练功对身体确实有好处，有不少人练功把病练好了的。狱警一笑，把我带到另一房间去理发，因为都得剃光头，我不理。狱警说，进来的都得理，你为什么不理？我说，我练法轮功没有违法，没有犯罪，我和他们不一样。这时进来一个中年男子，狱警说，队长，他不理发。队长问为什么，我同样回答了他。队长说，我们也没有说你违法，没说你犯罪，里面不让带洗头膏，你不理，头发脏了你不难受？我看队长是出于善意，就让理发了。这时就听队长说，这共产党也太邪了，人家练个功就把人家抓进来，好人都不放过，真是完蛋了。一个年轻狱警说，法轮功是魔教，天安门自焚。队长立即打断他的话说，那是假的，当时我就在现场，我就在天安门广场，那是演的戏。第二部分，牢头让我好好给大家讲讲。接着狱警把我送到监舍，牢头过来问我多大年纪了，怎么进来的。我说练法轮功，他说练法轮功也进来，好像有点不相信。他说怎么回事，你说说。我说原来我浑身是病，几次差点就没了命，中西医偏方保健品求神拜佛都用过了，反而病得越来越厉害。练法轮功后我的病都好了，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使人道德回升，去病健身有奇效。因上亿人修炼，江泽民小人妒忌害怕，利用中共恶党残酷迫害法轮功， 并伪造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自焚，因我讲真话就把我抓进来了。他说，知道了，你先洗漱，明天你好好给大家讲讲。我心里一阵热乎，是师父让我救这些人呢。第二天，牢头说，现在讲吧，好好给大家讲讲。我就讲了我上次被非法关押在异地时，给一个县领导讲真相，他明真相后得福报的真实故事。通过这个故事，监舍多数人都明白了真相，有人当时就同意三退。牢头说，我向来对你们师父和法轮功很尊重，从来没反对过。当晚他把我从13铺调到了3铺。第三部分，出去我找你学法轮功。一个农村小伙子，精干实在，因为宅基地土地问题与人发生纠纷，被构陷到公安局，警察就把他关了进来。我讲真相后，他听明白了，退出了共产党的组织。一天他跟我说，出去后我找你学法轮功。我说，好，出去后你来找我，我教你。在看守所，我时时牢记自己是大法弟子，注意自己的言行，为别人着想。天气冷，我把自己的衣服让他们穿，节省下来饭菜分给他们吃，这在里面除牢头外是不允许的，牢头二牢头会骂的，我把这些规矩给改了，所以监舍的人对我很认同和尊重。一次，我把自己的衣服卷成枕头给一名犯人枕，他激动地说，谢谢。牢头说，某某会在乎你个谢谢吗？他在乎的是你说法轮大法好。牢头是研究生学历，原是某公司的一个副总，因为吸毒和涉及几亿传销资金案被关了进来。他是中共党员，对共产党的邪恶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对退党很认同，但是中共邪党的流氓习气和管理作风，党文化在其身上也时有表现，看人下菜碟，见风使舵，动辄大发雷霆，张嘴骂，动手打，因此监舍的人也都看他的脸色行事。他对我却很好，不让我叠被，不让我站班，也不让我做杂活。我讲真相，他有时还帮腔。我练功打坐，他让其他人在前面给挡着。我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跟着师父走》《梦醒》，他们鼓掌说太好听了，叫我多唱几首，我就经常给他们唱。一天，监舍没有放电视，牢头对我说，明天再不放电视，你就教大家唱你们大法弟子唱的歌。其实我一直发正念，不让放电视毒害众生。第二天果真没播放电视，牢头说，你教大家唱歌吧。我唱几首让他们选，他说梦醒这首比较合适，就教大家唱梦醒吧。因为我拒绝穿号服，脚上被狱警铐上了镣铐。牢头赶快让二牢头从衣服箱里找出一双崭新的袜子，给我垫在脚链下，还安排了两个人不离左右的专门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我要挪动时，他们赶快过来抬着我，下炕把我抬下来，上炕把我抬上去，生怕把我伤着，还说今晚脚腕会肿起来，不能走路。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这些东西对我不起作用。开始我心里想，这倒挺好，一天到晚有人伺候着，我还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可后来一想，不对呀，我是大法弟子，这样的话就不能练功，时间长了怎么办？不行，我要绝食抗议。拿定主意，我就告诉牢头说要绝食。牢头说，你绝食是自找苦吃，没有用，你3天不吃饭，那公安局会来人把你拉到医院，强行给你灌食，灌死了随便找个理由就把你打发了。共产党看人的命还不如一条狗值钱，他会在乎你的死活，何必自找苦吃。第二天我还是不吃饭，狱警低声告诉牢头要照顾好我。牢头跟监舍的人说，从现在开始进入紧急状态，大家轮流值班照顾某某，指我。2个人值1班，1小时换1次，谁的班上出了问题谁负责。 后来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怎么能每天这样麻烦大家？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这样照顾我了，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这些东西只手铐脚链对我不起作用。三天不吃饭的我带着手铐脚链甩开脚步在地上走给他们看，带了五六天的镣铐，我没有感到一点疼痛，没有留下一点印痕，监舍的人无不佩服。晚上牢头对我说，我从你身上看到了什么叫浩然正气，出去后我一定要找转法轮看一看。第四部分，在法上修最安全。在看守所，我不喊管教好，不背监规，不学习，不跑步。其他人做广播操时，我就练一三四套功法。一到整点，我就尽量多发正念，清除整个看守所内所有对大法起负面作用、干扰阻碍众生听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让所有生命对大法起善念。一次市公安局的领导要来看守所检查工作，看守所里一片忙碌，广播一遍遍地讲，狱警挨个训话，气氛搞得异常紧张。我想这是证实法的好机会，我要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他们。做广播操时，我练一三套功法，做完操大家坐在两边等候市局的人来检查，我走到放风场中间准备练第二套功法。牢头说，你专找事啊，往后靠靠不行吗？我退后两步，靠近门口开始站桩，期间有狱警路过，检查的人进了右边监舍，遗憾的是没到我们监舍来。我头前抱轮近一小时，始终没有人打扰，直到检查的走了。牢头问，你回不回？我收了事说，当然回。刚被关进看守所时，我还穿着号服，后来我想，既然被关进来了，我就要证实法。我是大法弟子，我不能穿号服。但是我要脱掉的话，牢头会说我是在和他闹对立，怎么办呢？突然想到，狱警每天要例行查号，我要在狱警们查号时，当着他们的面脱掉号服，这样牢头就没说的了。我想起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行为上要做到这句法让我全身一震，并在我的头脑中反复闪现。我知道是师父在点悟加持我，行为上要做到才是修，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一天，两个副所长、一个队长，还有三个狱警一起来查号。我想这是好机会，今天一定要把号服脱下来。他们列队喊管教好时，我就开始脱号服。一个狱警问，你干什么？我就把号服扔在地上，嘴里背着师父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那个狱警一把抓住我的衣领，抡起拳头就要打我，我不为所动，把心一放，豁出去了。结果他举起了拳头收了回去，推了我一把，放开了我。其他的狱警面面相觑，谁也不作声。一个副所长说，走吧，他们就都跟着出去了。牢头问我，号服你还要不要？我说不要，既然脱了我就不会再穿。一天，一个看管监控的狱警把我们监舍切换到主屏幕上，让所有领导和来往的人都能看到全监舍的人在陪我罚站，逼大伙跟我对立。我说我做的事我自己承担，与他们没有关系，你不能惩罚他们。那狱警马上说， 其他人都坐下吧。我站了一会儿，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怎么能听他们的？于是我坐回原位，那个看监控的狱警也没再吱声。有一次，狱警过来告诉牢头，我们监舍被上传到省公安厅大厅的主屏幕上。我心想，这下更好，我正好能近距离发正念，铲除邪党省公安厅内迫害大法的一切邪恶因素。我尽心力掌，发出强大的一念，解体省公安厅背后所有对大法起负面作用、迫害大法的一切邪恶。即刻，一种强大的能量包围着我，股股热流通透全身。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的法，不断地打进我的脑海。一个大法弟子，如果你的正念非常强，力可劈山，一念就做了。我发正念数次，没有任何人干扰，只强烈地感受到了师尊的加持。中午，那个狱警用 A4 纸把主屏幕画面打印出来给我看，问我咋回事。我说我没违法，不是罪犯，和他们不一样，不能穿号服。看守所每天早晚例行查号时要报数，我不报，牢头就让我站一边。一天，所长、副所长等七八个人来查房，所长一般是不查房的，见我没报数，就又让报一遍，我还是不报。一个副所长喊我，你会不会说话？我说会。他说会，为什么不报数？我说我练法轮功，没有违法，不是罪犯，和他们不一样。他说没违法，你进来干什么？我说我是来证实大法的，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师父是救人的。我慈悲地看着他说，生命为法来，请所长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所长定了一下，转身出去了，其他人一看也跟着走了。第五部分，狱警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专管关我的监舍的那个狱警是所有狱警中最凶的一个，整天板着脸，从未见他正眼看过人，那张脸都扭曲变形了，想骂谁就骂谁。一次，他给监舍的一个杀人犯老头送了一只牙刷，我听说后觉得他善心尚存，我要利用这件事启发他的善念。一天，他进来送东西，我说，听说那个杀人犯老头的牙刷是你送给他的，看不出你还是个很善良的人呢。听我这么一说，他脸上顿时露出一丝从未有过的微笑，高兴地说，我还是很善良的吧。想必人都不喜欢说自己恶。因为我绝食抗议迫害，第三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很客气地让我坐下，说今天咱叔侄好好交交心。他以叔侄称呼可是破天荒。他接着说，我不谈工作，你也别说法轮功，你看行不？我说我就是因为练法轮功被关进来的，我不说法轮功说啥？他笑了笑说，你每天练功，做广播操你也练功，监控都看得到，你说我能看不见？我没有说你什么吧，但你也不能一天到晚总练功啊。他是把我发正念也当成了练功。我说我练功需要两个多小时，我这样立掌不是练功。你看监舍所有人当中，就我做的最端正，就我最精神，是吧？我又打大莲花手印跟他说，这个是大莲花手印。他笑着抬手上下摆摆，行行行，这个也可以。我说话时故意放大声音，他桌上的步话机能传出去，外边也都能听得到。期间不断的陆续进来五六个狱警，我也不管他们是谁，来干什么，我就是放开说。最后进来一个副所长说，给他把链子卸了吧。一个狱警笑着把那个副所长推出去关上门，然后对我说，赶快给大家说说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就简单的讲法轮功是什么，江泽民怎样和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有狱警时不时插话，又问我练得怎样，我都认真地回答他们，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快到中午开饭的时间了，狱警们陆续走了。管我们监视的狱警说，说这么多了，口渴了吧，喝点水吧。我说不渴也不喝。他说，你要怎样才肯喝水？我说，让我练功。他说，行。他又突然问，你刚才说真善忍还有啥好？我说，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他说，哦，知道了，现在能喝水了吗？我拿起矿泉水喝了几大口。他又问，那吃饭呢？我说，吃。他高兴地说，好，说话算数。我说，一言为定，但是你要告诉牢头和监舍的人，今后谁也不准干扰我练功。他嗯了一声，给我打开手铐，又蹲下去给我开脚链。忽然他抬起头又问，真善什么来着？我一字一顿地说，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他高兴地说，记住了。写出自己被非法关押的这次经历，只为证实大法，我还有很多做得不好，没悟到也没做到的地方，也是因为层次所限，所言所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雪莲》。这首歌是电影《善与恶》的插曲。电影《善与恶》是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内容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惨无人道，同时警醒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歌词是这样写的，玉洁冰清一雪莲，天姿地仰瑶池边，仙香四溢来凡尘，历尽千辛救良善。花颜虽是神愿在，永留芬芳沁人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石作词作曲、杨建生演唱的《雪莲》。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